所以下面他提到了王谢二族。王谢二族是跟竹林七贤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到东晋的时候永嘉之乱，所以北方的这些世家文化王导谢安两家就南迁，然后王导谢安两家在江南建立起他们文化的一个品格。那这边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敏之，就是在一个落难的时代，一个战乱的时代当中，如何保有自己文人的品格。所以王羲之最后也是在山水里潇洒度日，写非常漂亮的书法，书读得非常好，可是也不那么积极于名利去做官。他最有名的反而是《兰亭序》，写了《兰亭序》怎么样子去活出自己生命的真正的性情出来。关于王羲之的故事也很多，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有一个成语叫做东床快婿，就是讲王羲之。当时有一个有钱的人叫西涧，一个大官，要为他的女儿找女婿，所以很多人就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说如果被选上那还得了，这样子这个人家财万贯，所以每个人都努力地跑去，只有王羲之跑去了以后天气很热，他就把衣服解开袒腹东床，然后就在东边的那个湖床上谈笑自若。那所有的人都紧张得不得了，说这个人真没有礼貌，一定不会被选上，就西涧就选了他做女婿。我们现在叫做东床快婿，讲的就这个事情，就袒腹东床，东床快婿都是在讲王羲之。就说其实人在虚伪作假的时候流露出来的真性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王谢二族也在讲说在战乱的年代当中能够保有人的品性。人的品性，像王导在《世说新语》里面记录到，王导是后来做到大宰相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永嘉之乱他们逃难，别人就说你逃难的时候你家里面这么多的珍宝你到底带了什么，他就哈哈笑，他就从袖子拿出来是一卷书法，就是中游的宣示帖，就是他最得意就是告诉他的子孙说我逃难的时候什么都忘了拿，我就拿了一卷书法就走，觉得书法好珍贵。所以后来这个家族出了这么多的大书法家，就是他其实是觉得也许文化是最重要的吧，其实财富权力一下子就空了，那么如果有一个文化的东西可以传承，那么他才是一个力量。所以他这里讲到王谢二族，就是王导谢安这两家人后来出来的子弟都是特别优秀的啊，特别优秀，人品特别好，书读得特别好，文化特别高的王谢二族。好，下面又讲到一个人叫顾虎头，我们考一下是上过中国美术史的朋友还记得他是谁吗？好，顾恺之。我们知道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画家应该就是顾恺之，他现在有一张最重要的画叫女史箴图，藏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就是八国联军抢去的，等于是乾隆皇帝的镇馆之宝。那当时英国这种大老粗的兵他也不懂什么叫顾虎头、顾恺之、女史箴，他也读不懂，可是他看到这个，因为这个画卷是皇宫里最珍贵的收藏，所以两边的轴是翡翠，所以他看得懂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把他带到伦敦去。那么据说就把那个翡翠拆下来以后他把这画就丢了，后来被一个汉学家发现，所以现在这个女史箴图保留在大英博物馆，就是中国绘画最早的一张作品，可现在大概断定可能是唐代的摹本，还不是顾恺之真正的原件。那顾恺之是一个大画家，在他的故事里面一般人说他画绝，那画是一代最好叫画绝，一绝才绝，就是才华非常非常的高，画绝才绝，可第三个叫痴绝。所以顾恺之是第一个在美术史上标出了痴绝这个字的。所谓的痴绝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说情痴情种，人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你自己所爱好的东西，你会发呆的，你会完全忘掉了所有现实的利益，忘掉现实里的功利的关系，而你会专注于那里的那个东西叫痴。一个科学家的成功，一个艺术家的成功，都因为有这个痴，甚至一个人的感情上都因为那个痴，那个执着，那个东西才会出现，而不是随意的放弃的东西。所以画绝、才绝、痴绝讲的三绝是讲顾恺之。所以顾恺之等于当时一个重要的大画家，他画了女史箴图，他也画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叫做洛神赋，就是当时的曹植跟他的嫂嫂甄妃的一段故事，他画成了非常美的一个画卷《洛神赋》。可现在《洛神赋》也不在人间，现在全世界有45种不同的《洛神赋》摹本，就是大家临摹的《洛神赋》，在美国、在日本的大阪博物馆都有，可是原件已经不见了已经不见。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的作者列出来的人物是为自己活出真性情的人物，也许在古代的社会里作为一个画画的人其实就是其忧民娼， 根本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是他完成了他自己，啊，他为他自己完成。所以在封建时代，在清代的乾隆年间，这个作者竟然为所有这些在社会的地位上不高的人物说出了他们生命里面应该要活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还觉得一个孩子如果要走艺术这条路，大家都很辛苦，父母总觉得走这条路你将来怎么活下去。那古代的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可是这本书很明显的为所有的活出自己的人列出了一个榜样，就是这些人也许很辛苦，可在历史上他们一一的把他自己的生命的极限活出来。